陀佛。我们上个星期呢，我们讲到了住成禅师得道的经过。他原先呢，他只是来道法的，结果呢，这个被慧能大师识破了。在这一章里头啊，这一则公案里头，最重要的所谈的是心地无非自性界，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啊，不增不减自金刚，生去生来本啥呢？心地无非自性界，我们内心里头，我们这里面所谈的讲戒定慧啊，修行的法门是戒定慧这三门是最重要的。你们呢，过去我给各位提过说虚云老和尚脸谱啊，各位自己要阅读。虚云老和尚呢，他从海路啊要回到这个本国来的时候，那么经过中南半岛这一带，那个时候呢他得了大病啊。可是呢，在得大病的时候呢，那么当时呢，这个在入定的时候呢，那么菩萨呢现身告诉他，他说你呢一定要守住，把你的衣钵跟戒牒一定要守得住。你知道戒牒其实就是戒的象征，戒也就是护法神，人守不住戒，这个人就会有问题。在这里呢，我愿意清楚的给各位做一点说明。戒这件事情的解释，那要花很长时间解释，但是我一直把戒这件事情解释成叫生活的规律跟生活的纪律。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有好的，有思考有思考的纪律，它是一套很有系统的纪律。感情有感情的纪律，情绪生活有情绪生活的纪律，工作有工作的一套纪律，待人接物又有一套待人接物的纪律，这一套纪律就叫做戒。我们呢啊，在佛门立的戒啊，在讲律中呢，那从修律来开始的，就是修戒开始的。所以戒是护法神，有戒就有护法神，无戒就无护法神。所以你要有基本的戒律才可以啊，看你所谓的戒律，就是要守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建立一套正确的啊生活习惯、情绪习惯、思考习惯、待人接物的习惯，要守住它。你守住它了，那各种邪魔东西不容易侵犯你。其实人的思考就是一套非常缜密的思考的一套纪律，人的感情的生活也是一套缜密的思考，也是一套纪律在那里控制着的。用钱也是一套纪律的。现在呢，是我内心里头没有建立这套纪律的时候，我碰到了某些问题的时候，我会乱掉，乱掉问题就来了。啊，无论是你在判断上，无论在你对一件事情的决定上，乃至于对你生活本身的安全上，通通都是一样的。你在厨房里头，你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你做完了菜，你不把瓦斯关掉，你担心有一天房子就会气爆，就从这里来的。你用完了电器，你用了烤箱，你本来应该是用完了以后应该把电源也关掉的，但是你没有把电源关掉，哎，你有一天你就会出状况。原因是什么？所有自动的电器里头也有一天它会不自动的时候，不自动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所以纪律这件事情是护法神，是给我们平安，是让我们生活的正常，它是很重要，就在这里。所以一个守戒的时候，身上有这个戒牒在的时候，这个戒牒在你身上，你是有守戒的时候， 所以种种的这些啊，这些邪魔，他不容易入侵来到你这边来，这也是事实。我看了很多哈、啊，我们历这个佛教的这些典籍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不是只有虚云老和尚这么讲，每一个人都要重视这件事情。你知道，出家的禅僧啊，他开始受训练的时候，他呢要去住在坟场里头，住在坟场里头墓园的那个塔里头。他在进驻这里的时候，他所靠着的是什么呢？他所靠着的就是他守戒的力量。所以晚上任何东西不能侵犯他的原因，是因为有守戒的力量。哎，所以你看看啊，你说这个虚云老和尚这里面的提到叫张神来求戒，你看张树的张神来求戒的时候，求为什么要求戒？因为有戒才有护法，有戒才行。戒不是求来的，戒是你自己必须要守住，戒本来就存在那个地方的，你要自己要好好的注意这样问题。我现在看很多现的小孩子啊，学校里头的小孩子，年轻的这一辈，他们在国民小学国民小学毕业之前，从幼稚园到国民小学啊，总之就是国民小学毕业之前，他的生活当中家庭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不管是待人接物啦啊，因为他小的时候他依赖性高，你教他比较容易教，所以这个小孩子你告诉说，你在小的时候你不要重复的使他很厌烦，但你要教他怎么用钱，你要教他怎么跟的人打招呼，你要教他怎么样读书，你要教他怎么运动，你要教他啊怎么注意自己情绪上的问题。你并不是要把他用一个框框把一个人框住，而是我们很自然的在生活当中告诉他，哦，你要小心哦，我们要这样做才对，把这个习惯建立起来，甚至于还要建立什么对自我起喜的习惯。你不要让你的小孩子要去给自己建立一个很高的期许的习惯在他的心里头，这样将来会压垮他。你要告诉他，其实人本来就有起有落，我们赢得起也要输得起，我们只教小孩子赢得起，没有教小孩子输得起。我们也要教小孩子输得起，更要教小孩子我们赢的时候也要能够达观。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纪律，一套习惯，它就是戒。这小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啊，比如说有一种勤劳的习惯，哎，你叫小孩子说，哎，孩子，我现在在擦窗户，你帮我把地板啊扫一扫，等一下我窗户擦好了以后，我就可以来拖地板。你看那小孩子说好，我帮你一下忙，他把它弄完了。你说话要算话，他只是帮你先扫一扫，拖下去是你的事情了。可是如果你的小孩子他接下去再帮你拖地板的时候，请你应该跨过去说，哎，孩子，我知道你大概在忙，我擦窗户擦好了，我接下去我来拖。那小孩子觉得说，哎呀，这个爸爸这个妈妈很守信用，而且啊很温馨，他在帮助我。这个小孩子勤劳的习惯会被养成起来，这养成起来，他也能够养成一个他可以知道别人，能够跟别人哈同理的感应的习惯。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他有这一套戒在这个地方，心地无非自信戒。这样这个人勤劳，一旦养成，这个人读书也勤劳，工作也勤劳，是不是？哎，休闲的习惯也慢慢的养成了，应该有的也养成了，所以他努力当中他有休息。所以你要知道，戒律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五戒，是无量戒，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我们也是要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培养自己好的一套生活的纪律。我一直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小孩子，他在小的生活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没有带着他，很多的父母亲是带着小孩子在外头吃晚餐的，有的是在外头就带着一个便当盒这样回去家里吃的，没有跟小孩子一起说煎菜、煮菜、擦菜、洗碗，没有一起做，所以这小孩子没有养成勤劳的戒律， 没有勤劳的接力，这小孩子以后整天所看的都是电视啊。你要当心啊，电视是一个人的一生只要一个小时就演完了，可是我们现实的生活里头是要一个小时才能够做一餐啊，来吃啊。啊，这里面女士们比较能干了，可能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就坐起来了。我啊不是哎，我要做一餐啊，哦，我发觉我可能要花两个小时，我要先想明天早上起来要给小孩子弄那一餐啊，那我准备做什么，我起来想想了半天，好几种菜切好了把它放好，要用的油也摆好了，什么都是万事俱备了，要该做的东西都弄好了，明天早上起来要过忙到无路嘞。这个东西是需要一点点自己的，要需要一点耐性跟勤奋才能够支撑下去耶。可是我们都没有教小孩子这样，所以现在很多小孩子就是希望素食啊，素食的东西再一养成习惯那就更严重了。他将来哈，要去做一件事情，要背一课课文，不是两三下就背完的，不是像电影里头演的说这个学生很聪明马上就会背，他要背好多次啊，要练习数学是要练习很多次才算得精准啊，要去学社会科学要读好多次东西才能够弄得清楚啊，他的那个是耐性没有掉了。所以我跟你讲，戒律是生命之本，所以戒定慧把戒摆第一位是有原因的。嗯，你看嘛，你看他现在的小孩子，而后的日子下一代会有更多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勤劳的民族，我们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只可以从没有双手可以奋斗到有的民族，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家能立足的本钱哦。可是等到我们奋斗到差不多这样的时候，我们养出来的下一代是怎么养的呢？啊，把你爸爸带你来去买，哎，广告嘛，那广告，麦当劳啊，要来那个叫做什么儿童餐，快乐儿童餐。偶尔玩儿童餐是没有问题的，天天都快乐儿童餐就不快乐哦。问题很严重哦。我想麦当劳也不需要你每天通通都吃他的，把这个小孩子吃坏，不只是身体的，你通通吃同样的食物也不行了，哎。我觉得我们要去消费快乐儿童餐是无息无尊啊，有那个时候适当，而不是说我这个东西我什么东西很方便，哎呀下班了、啊、这便当一起拎回去啊，较功夫一点讲改微波一点啊，大家吃一点便当吃吃的啊，这个东西呢叫做什么，叫做免洗餐具，吃完就丢弄免洗啊，你试试看好了，以后小孩子什么都不洗，你看那将来他要去面对的是一个复杂，需要用耐力，需要从一点一滴去做取的一个现实生活里头，他没有那一份东西，请问你的教育是教他什么？你可不要小孩子的小孩又不教，国中为他读书升学又不教，以后他读完了大学以后就是两只手跟他约鱼的，约一个约一个还是没半行，那不行啊，不是靠着学历能吃饭的，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种状况了。所以戒定慧这样的东西是连在一起的，有戒就有定，有定就有慧，即定之时，那么定是在慧，即慧之时慧是在定的，有定就有慧，可是要有定要有慧必须要有戒才行，因为戒是基础是根本。你们来学佛法，佛法不是要你学一个遥不可及的以后往生极乐净土而现在都不管，不是的，你现在的基本的戒律都没有，你心里不能自成净土，没有智慧你怎么往生？所以现实生活就是磨练我们往生净土的一种力量。我们注意这一段呢是自成哈，那么这个他所教的啊，他受教的一段过程，他告诉他说戒定慧如果只是讲啊，这个要教人去学一个刻板的戒刻板的定，这样是不够的，但是你也要注意戒里头却是实实在在的，你一定要把它学起来啊。 这个是我们这一段里头很重要的，大家一定要注意的。这里面呢还有一段话，这一段话呢是自成载体诗哈。那如何是不利益？什么叫做不利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自信无非，你就不需要戒，所以就不需要利。你自信里头不痴啊，不无非无痴无乱，也就是你已经真正守住了戒定慧了，你不必再去利戒定慧，不必。但是你可以不利吗？你没有利，又怎么会有将来的不利呢？以他的意思是戒而无戒的意思，你先有戒，戒到最后以后，你不要被那个戒把你捆住，但是戒呢却成为一个融汇在你的身心世界里头，在你的心灵世界里变成了一种智慧，变成了一个能够活泼应变的东西。这就是人他在现实世界里头，戒成为护法神，定是我们修行的根基，慧是我们发般若起般若自信自用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戒定慧三个是分不开的。那么接下去我们在看的这一段呢，那是这个自彻这一段。刚刚呢自成这一段呢，是自成是要来道法的，是不是？是北方说 你去偷偷去听一听，尽量把它记下来回来告诉我的。这还有一位叫做自彻，自彻是少年的时候他是一个游侠，也就是武功很好，所以少任侠。那南北两宗分化的时候呢，北宗呢那么常常呢啊就会瞧不起南宗，当然呢又很嫉妒说衣钵啊是传在南宗，所以北方你知道北方啊的人是比较孔武的，所以呢就有这一位智策呢，他呢潜入了南方，潜入了潮汐的道场来干什么呢？晚上潜入的时候呢，他要干什么？他挥刀呢，他想要准备来行刺，要行刺六祖慧能。你注意哦，有一个人跑得很快的，刚开始啊衣钵褴褛来到大夷岭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那么有一位这个他的同门师兄弟，那个人叫做慧明，你还记得吧？慧明原来是将军呢，所以他也是孔武有力，跑得很快。他来想要怎么样？用力量把衣钵夺回去，是不是？我们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可不要读经读到这里的起了爱憎，说啊，那北方当时北禅怎么会是这种错误呢？你不要这样想法。衣钵褴褛多么希望再把衣钵拿回去，对于有些没有悟道的人，以为衣钵就是信物，是他把能不能见性的问题看在衣钵上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当慧能把他的东西摆在那里的，隐身进去草丛里头去，然后他只讲着如果啊这个东西啊是和北方再拿回去的时候，那就看他怎么拿嘛。把它放在那里的时候，慧明定然提错不动，是没有办法提动得了他。为什么？他要拿那个衣钵的时候，他突然间有所领悟，这个衣钵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头，我就可以拿走。可是拿完了以后，我这个草包拿那个衣钵干什么？所以衣钵也只不过是这样而已。所以他现在怎么样？心里头内心里头有了一个醒悟，所以他才讲说仁者仁者，我为衣钵而来，哦不，我为法而来，非为衣钵而来，我是为法而不是为衣钵。所以慧能出来跟他讲，你既然为法而来，我为你说。他跟他说的是什么？他说不思善不思恶，是不对，你闭上眼睛，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本来的自信，他就是法的种源，它就是这样，是明上座本来面目。你要见的是见这件事情，你看那是发生过一次，是要来把它夺回去的。可是现在 后来北方又追到他的时候，又放了一次烧山，是不是？所以慧能引入一个石头缝里头，叫隐身石，是不是？啊，这又是一件事情。现在又派了一个人来要行，又有一个人会来行刺，你看吧，现在要来行刺了。可是慧能一个修行修得很好的时候是有他心通的，所以师心通是有他心通的。这种他心通的事情，你们注意，你的内心很平静，日子久了以后，你自己也会起内裂的比较初步的他心通，你也会啊。比如说你进到啊一个人的家庭，你进去里面，你把它坐的，你内心很平静，不需要谈什么东西，很平静。你让我坐在那个地方，我对这个地方周遭的环境，我会有一种很特殊的反应，到感受得到，是这样子的。这没有算是叫做心他心通的问题，所以你的心很宁静的时候，周遭的现象就会跟你产生一种感应。你不要把这个东西解释成那么样子的神秘跟神秘不可及，不要这样想。你内心你平静的时候，你也有这种能力的，应该在这样才对。你内心很平静的时候，有些周遭的某些东西感受也会比较清楚的。这种事情我碰的很多，像我以前在山上工作啊，一个这个维持着相当近的人，你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说，哇，这里好像有长虫，你把它拨开来看，就是有长虫，就是这样。我低下头来，在一个果树下，我过去做生意，保追购哈。我低下头来爬进去去采水果，可是我突然间停下来，好像我觉得我的头上有东西，他在告诉我，你不能上来，你不能碰到他。然后我把头低一点，然后往后来看一看，这么大条的青竹丝是打不耶，他就在那上头。这种事情这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是你本来就自然而然要有这种力量才对哦。是你现在已经活在这一个这么复杂的世界里头，你根本就不专注，所以才会你踩到它了还不晓得，被它咬到了还不晓得，是这样子耶。这种事情你要了解，人的天赋是很奇特的这种天赋吧。所以有时我比较不喜欢谈这种事情，人家以为说你有什么特殊奇妙奇异的能力，我没有什么奇异的能力，没有特殊的东西，你也一样，你内心平静就有一些东西会比较好，感受就来了，就是这样。尤其是你能够让你的心学习，比较能够驾驭住你的心，让它平和下来，那这个效果就很好。有一次我到一个家里去啊，老师你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我现在都不到人家家里为这种事情，因为他们都以为我是看风水的，我怎么会看风水呢？他们以为我是看余地的，哎呀，不去，我现在不做这种事情，我只是说我到他家里去坐一坐，我告诉他，你这个家某些地方修一修会比较好，哪一个地方可能有些什么东西你留意啊，我也不会在他家里讲，我总说，哎，你陪我出去送我上车，然后我路上才跟他讲，我不会在他家里讲，其实我讲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的。我去给他坐一坐，因为他一直问我，我的小孩子为什么每天跟人家打，一个礼拜要打两三次，打得这样皮肤像光躲啊，全身打得这样子，啊那淤血这样回来跟人家打架啊。我去给他看看，我进去他家里给他坐一坐看一看， 因为他就把他绕了一圈，跟他聊聊天，坐一桌，没有什么事情，什么事也没有。我出来，我跟他讲，当心啊，你的家的啊，供佛的那两个灯啊，红的这么大，在我们心理学里头讲，那叫 muscle color， 是动的颜色。所以你的小孩子回来书也练不住，坐不住，一定往外跑。还有主灯啊、不亮，那灯太红了，小孩子心里头没有办法静下来。这是你的家，不准你的小孩子静不下来，你也静不下来，你夫人也静不下来，其他小孩子通通静不下来。啊，我说第二，你进去一个小孩子的他的书房里头，你去看看吧，他的小孩子睡一张双人床。我跟他讲，你那个书房一共有多大？你的小孩子那张床啊，双人床就占了那个空间的三分之二，啊，差不多三分之二。也就是说，这个小孩子进到这个空间里的他的活动有三分之二必须躺在床上，所以回来以后一定会躺在那个地方不读书，要不然也会身体很不舒服的躺在那个地方哈，爬不起来，因为一进去就想躺嘛，是不是？一躺就睡嘛，所以他书也练不来嘛，这是很自然的嘛。我说改一改，换成单人床啊，那颜色那个被单不要给它铺的那么红花的被单哈，用一个比较素朴的哈，啊，枕头用一个比较白的哈，素朴的，那他睡，小孩子就会安静下来。小孩子这个年龄十几岁的小孩子在外头玩啊动啊，回来觉得一个比较近的地方，把那个供神的那两个灯改成哈，不要那么红哈，啊，不看细趴起来，而且黄的哈，黄的。啊，灯像这种比较自然的黄的灯都是很好，你不要用那么红，那么红并不见得就是适合啊这个家庭的，你稍微把它稍微改变一下。嗯，他找我呢是因为他家确实也出现了太多严重问题了，已经连问很多问题不断出来了。我就跟他讲，就这么简单，你把它动一动，把那这个客厅稍微修刮打扫开后写进来，装一个比较亮的主灯，但不要红的。好一点没有呢？好一点了。不久以后小孩子不打架了，东西都好了，家里都平顺多了。他还想，哎，他跟人家讲，哎，郑老师来有用。怎么会有用呢？我只直觉的感觉这个家庭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环境这样子，这样只是我可以很快的很感受到这个东西对人是一种刺激，如此而已，不要把它神秘化。佛没有要你变成神秘化，孔夫子也讲子不以怪力乱神，你不要弄把那东西弄得那么复杂，是不是？告诉你这个东西人呢，我们讲说这种所谓心通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心静以后才有的。有一位先生他跟我讲，他你去我家，你帮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家坐坐嘛。我说哎呀我没有空了，很多年，现在更没有空，你要到谁的家去？我的家都差一点回不了，还到你家里去坐不容易啊，太忙了。他有一天他刚好碰到他，你到我家里来好了，我就去了到他家里去坐下来坐一坐。他老师你已经来了，你帮我们家里坐一坐看一看嘛。又来了，我就把他坐在那里，我把他看一看。我告诉他，他说：“哎，你家里怎么好？你那么喜欢收藏古董啊？啊，古董伤多啦，还古董啊，伤多啊。有些古董多久年代了？我又不是考证学家，但他很久了。”所以阴气比较重，你哈，弄一点银盖盖红包放在里头，用个红的布把它包起来。我跟你讲，古董是可以收藏的，但是不适合把它摆在客厅这么高，所以可以收可以藏的，放一点，你把它放在你柜子里头去好了。我是出来才跟他讲的， 我们去他的卧房把他看一看。我跟他讲，你那个卧房啊，你买那个床啊不适合你，因为那个大的镜子那么大，而且方向不对，你就把它改一改，把那个镜子拿掉。他真的把镜子拿掉，卧床把它换了一个方向。他结婚七八年就是没有小孩子了，他常常都在生病的，医生检查说也没什么问题的。他把他动一把那个拿掉以后，他觉得，哎，我没有讲说这样就保证会生啊，我只是告诉他这样环境会比较好啊，这是心理学，不是什么啊。哎，那隔一段时间，隔了半年多久，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哎，老师，我们有喜了呢。我说这事情做不了，这事情会以讹传讹。我说你不要跟别人讲啊，这个事情可不是跟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关系，你本来就应该要生小孩的，跟这个，我只是去跟你讲，你那个房子这样做起来，住起来会比较热络，会比较舒服。我只是完全纯就生活舒服的角度来看的，就这样而已。你千万不要把这东西搞错了，以为我是在看地余地的，在看风水的，那将来人家要照我看，我看不来怎么办？所以不会就是不会，但是我告诉你，你内心平静的时候，你自己就知道这个家应该怎么调。你内心里头不平静，你要调也不知道从哪里调起，就是这样子啊。而且你内心真正平静下来了以后，你的环境怎么摆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不过我也告诉你，你的环境摆得真的很不好的时候，你的心也静不下来。就是心由能啊，静由能静，能由静能，欲知两断，原是一空。你要注意，我以前就给我练过这首句子的，能是由静而产生能的，你的能跟所，能是你自己可以独立的，这个可以去应对的这个能，可是所是周遭的啊，这个情境你所会收摄到的东西，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静，在那个境界环境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静之所以产生影响力，是由于你的能跟着动，静才产生能力的，所以叫做静由于能而产生静的影响效果。这个能之所以会动起来，是由于因为有静的影响，这个能才动起来，所以静由能静，能由静能，欲知两断，你要知道你会走到有无的这个两段，也就是两个极端来的，一知两段。你要注意，你要守住，就是原是一空，你要从空去看它，是一个空的问题。你看那个家，有的人家里哈，我告诉你们，因为家里啊摆很多的一些东西，什么五角了哈，啊，摆了很多的这些东西啊，看起来好像很漂亮，这东西啊，只隔长啊。你可以收藏，不要把它摆着这样零零角角的在你的那个，好像你家里不是博物馆呢、啊？你就说博物馆你就摆，你家里不是啊，是不是？不需要，家里不需要这样，你把它稍微把它啊、哦，所以你要藏你就收藏好了啊、哦，要看拿出来看看，无息无尊，不要整天摆在那个地方，你是不是摆要上挂？是不是？这些东西，而且是这些东西常常都是众生的东西啊、哦，就是这样。好，思有心通，欲知其事，他已经知道。其实有些人，你走进他的时候，他们修行很好的，他已经知道你了。所以有些修行很好的老和尚，在山林之中，有一些比较你看起来很少出来的老和尚，你走进他身边，你跟他讲话，他问你，你修行多久了？他说多久了？那你有没有素食啊？他说有素食，然后他瞪着你眼睛讲，你既然素食这么久，怎么会修成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你虽然素食了，但是你的心地、你的各方面都没有转过来，你那个素食啊的那个东西啊，并没有达到你真正你调节你的心性，你没有在调节你的心性，你还是停留在一个表象的东西而已。所以心的清净宁静比那个素食 要更优先，要注意这个问题，更要去注意这个问题的修行。那么老和尚的这种感应力是很强，你跟他在一起，他已经感觉到你是一个很烦的人，就很多复杂业力披在你的身上，披上了业力的外衣很重，他感觉得出来，并不是感觉不出来。还有时候你跟老和尚谈话的时候，你谈完了以后觉得突然间觉得轻松，我不会呢，你们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呢？那就因为你的很多本来很多尘劳，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你自己会剥落。所以修行这件事情不是什么稀奇，是人本身产生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力量在影响我们。所以他预知其事，所以至今十两一座间，他放了十两黄金在自己的座位的旁边放着。对，当他进来的时候挥他三刀，可是呢没有伤害到这个慧能大师。那慧能大师怎么讲呢？慧能他没有伤害到他，他反而把脖子伸着说伸着让他，但是他没有伤害到他。这个时候呢，慧能怎么说呢？他说：“正见不邪，邪见不正，只复如今，不复如命。正见是不邪的，邪见呢，它是不正的。我只欠你钱，我没有欠你命，所以钱要给你。这些东西呀，只有修行很高的人才有办法。你问郑老师说你有没有办法？对不起，我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所知道的我都跟你讲，我不会的我也很老实跟你讲，我一点也不敢这个打诳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没有这种能力，是不是？我没有。可是他这个很厉害的，对方是什么？我只付如今不付如命，我没有欠你命呢，他要把钱给他，但是他告诉他，他还摄受他。你看他看到他这么一讲的时候呢，这个智彻呢，他吓得魂不附体，是不是？说这老和尚真厉害啊！他一方面被感动，又二方面自己也很惊吓，所以哀求悔过。然后呢，老师呢，师父呢就给他钱，六祖就给他钱。然后他说：“你且去，以后去。你现在来到这个地方。”这里边呢，很多的高弟子都可以感觉得出来你身上有杀气的，所以他告诉他：“你且去，恐徒众翻害于你，看到你这样对你 不好，是不是？那个害不见得一定会杀害，对你不好的意思。如可他日易醒啊，你可以改天你去好好的让自己静一静换一套衣服你再来好好的来求道而来，无当摄受，我会摄受的。”所以呢，这一位智彻，这后来法名叫智彻，当时他的名字呢叫做行昌，所以这个姓张的叫张行昌的就离开了，就后来他自己也出家了，而且呢具戒精进，他自己守戒精进，所以戒很重要，守戒精进。有一天呢，师在想了一日一师之言他想到了这个师父曾经跟他讲说改天你易行再来，结果他想到这个事情，从很远的地方来你见这个六祖。那么师父看到他的时候，也就是慧能大师看到他的时候，他我久念如来何晚，你看我好久都在想念的你，怎么还不来呢？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他很慈悲吧。可是你看老和尚对那些以前那些像玄策啦这些人，他来的时候问的是什么？像清源行师啦这些人来的时候都是考试啊。可是对这样子的弟子，他不是考试啊，他会很频繁的这样子的，像一位长者一样，哎呦，我想你都想很久，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到现在才来呢？你看多么慈悲，你看对呢，他一看到高徒进来，那是先考你 等地如何，是不是？好教你啊，看你这个啊，出出家不久的，是不是？他来要摄受，他知道就是他，这不是要来考的，是要摄受接纳他的，所以他很慈悲啊。说过去那个浊是过去呢，我们和尚啊这样子的舍罪，没有追究我，我后来就出家了啊，终南报德哈、啊。那么所以呢，我下定决心呢，要以弘法来度众生。弟子呢就常常读涅盘经，不晓得常以无常意，其和尚慈悲列为解说。现在是要来请说常以无常的问题。注意，那个比丘尼要他到那个解释那个练到常与无常高贵德王品那个地方的时候，高贵啊德王菩萨品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已经涉及到常与无常的问题。所以你要注意禅宗的教学，佛法的核心，你必须要对常跟无常这件事情，你有所一定要有所参觉，你才入门才会比较方便。所以你看这里又这个人啊，这个行章呢，他读涅槃经一样问题一样出现在这个地方，常与无常我还是不懂。可是老师就直截了当告诉他，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他说无常就是佛性，有常这件事情就一切善恶分别法，所有一切现象界的东西都叫做有常。讲完了以后呢，那么这个行章呢就讲说，和尚所说大为经文，你所说的东西跟经文怎么刚好相反呢？所以六祖给他的解释说，我传佛心印，我是得到衣钵得传佛心印的，安敢我以佛经，我所讲的怎么会跟佛经所讲的会不同呢？他经上啊，这个弟子就讲了，行章就讲了，他说经说佛性是常，经文上明明说的佛性是常，和尚却说是无常，善恶诸法之菩提法说是无常，而和尚却说是常，即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所以我越来越疑惑了，经上明明这么讲，佛性是常，一切所有我们的有为法这些东西是无常，你讲的刚好回过头来说佛性是无常，一切这些有为法是常，所以我现在更疑惑了。所以他就讲了，他说涅盘经这部经，我过去哈、啊、那个无尽尼呀 啊他呢拿这部经问我，为我诵读一次啊，那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我为他解释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不合乎经文的，乃至于我现在跟你说也不会有两种答案的。他说学人数量哈、啊、很浅昧啊，是不是请和尚啊你这个委屈一点为我开示，很客气啊。什么六祖呢给他的开示是这样子的，他说你知道否，佛性如果是常，如果佛性是常，常就是永远是这样子的，他就没有所谓啊，那还说什么善法恶法，乃至于穷劫无一人能够发菩提心。如果我所说的无常正是佛所说的真常也，你注意你要读这段文字读通还真不容易，我跟你解释很简单，就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佛性如果是常的话，那常的东西就是有个框框，恒常就是这么一个框框，既然是这个光光，他就没有办法回应无常变化的世界，不能没有办法摄受一切不同的啊变化，你了解他吧？所以六祖他说佛性是无常的，你知道吧？他的说法就是这样，一切有为法如果是常而是无常啊，他现在把它解释成常，那你如果说一切有为法各种现象我们称为它是无常的话，那无常每一种东西各有一个性，各有一个东西，那怎么有一个东西可以来摄受这整体的东西，了解这些整体的东西呢？所以 我说那些东西是常，为什么是常呢？那些东西各有一个它的特有的框框，所以我称它叫做常。你了解这个道理吧？常是一个固定的框框，无常是一个把这个框框拿掉可以应变啊，可以活泼应变的一种般若。所以说。